拍船试供。我很喜欢这个题目，这叫做海外宣教，叫拆船试供。我以为这个拆船试供这个含义可以把这个海外宣教的这个含义包括在里面，可是比较更完全一点。我想近十几年来拆船的试供可以说是神给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新的意象。当然要把这个时间推早呢，就应该更早。讲到拆船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也应该有一位老资格的宣教士，就是练光林牧师。他是跟这个林正爷牧师很早的时候，在这个中国华海外布道团都差遣到这个印尼去做工。不过这海外布道团不算是完全中国人的经济所支持的，是外国人的经济还是做。在打仗的时候，大约1943年左右，有一个电船福音团，马可牧师和他几位同工，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只有几位同工，但是他们非常的有负担，要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所看见的亮光就是说，整个世界啊，福音都已经传遍了，一直是往西传啊。那么现在这个福音已经转回来了，就是我们中国往西到耶路撒冷这一段，许多回教国家还没有福音，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福音向西传回耶路撒冷。那么可惜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变色以后，他们的工作就中断。电传福音团可以说是完全中国人的开始的看见这个意象的一个拆船的团体啊。那这个十几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菲律宾、在香港、在台湾都有好些教会同工，大家看见这个拆船的意象，也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个工作。我们也是感谢主，新加坡也有教会已经开始这个拆船的侍奉。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因为大家都是同工，我相信很多对拆船的工作的重要都已经有看见，所以在这里我是要跟大家提出七处的圣经，作为我们对于拆船工作的一种认识或者是一种检讨。对西方的教会来说，拆船的工作已经是旧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是一个新拿起的一个担子。我们新拿起这个担子，新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对旧的工作呢，我们可以检讨可以避免人家已经不知不觉犯的错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侍奉上更加蒙主的恩典。刚才我们读了一处，就是马太28章18到20节。那么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以前，他把这个伟大的使命交给教会，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我看我们常常忽略了后面那一部分，这两部分是一部分是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就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后面那一部分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那个也在大使命里面。使万人做我的门徒，那可以说就是传福音了就是向外发展，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培养的，这是包括了培养，是在大使命包括了这个向外的传福音，以及传了福音以后怎么样的教导这信徒遵守主所吩咐的，怎么样的使这个教会那个生长而且增长。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吩咐， 但是我们好像并没有把这一个大使命啊看作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我想有好些的基督徒大概或者是同工也引用过这节经文来劝勉信徒向人家传福音。可是这个大使命呢，不只是对于信徒个人传向人传福音那个意思，使万民做的门徒，按这个马可是六章是到普天下去啊，这个到普天下去呢，这个含义呢偏重于地方，到普天下去。那我们怎么可以到普天下去？每个人都要到普天下去跑一趟啊，环游世界。起码他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所关怀的应该不只是我们这一班的人，这一群的人，这个小范围，我们所关怀的应该是普世界。这是主耶稣的心，就是刚才我们两位讲员已经提过的啊，主耶稣的心实在是关心到普天下普世界的人，应该我们在这一方面跟主表同情。所以在过去可以说我们华人教会好像就是等着别人来向我们传福音啊，没有真正的我们自己拿起这一个担子，我们有责任也有份于参与在这个普世界的传福音的工作上。初期的教会呢，我们大家这个都知道他们非常的热心传福音。那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对于这个向外传福音或者是向外发展教会的，刚才有王牧师也有提到这个教会的两方面的这种平衡，我们要内部的生长这个成熟，也要对外这个发展。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也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教会培养到一个程度很成熟了啊，很长大了，然后我们才向外发展啊。当我们提到向外传福音普天下去传福音开传四分会，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意思，就是讲的我这个教会啊还不像样啊，我这个教会还很软弱，我怎么能够向外发展。那么初期教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这个初期的教会他们也是等到这个教会啊他自己那个教会很成熟了然后向外发展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呢，那是一种很好像是神的手啊，把这个允许这个逼迫临到，那么信徒奋战了，这个教会呢根本就是神的手把他啊把他带到外面去。那么安提阿教会来说，保罗奉差遣出去建立教会，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从十三章开始，保罗建立的教会他所停留的时间呢都不长，那最长算以弗所了，以弗所是前后合起来啊不到三年。那么哥林多算是也是很长的18个月。那么假如保罗所停留的时间最长不过前后三年或者是一年半，而他所建立的好些个教会，这个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啊，以至他写信给这个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传了啊，我所以希望呢到这个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经过你们那里啊，他要到继续的往前去，他希望能够到西班牙。那保罗是否到西班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见保罗啊他这个建立教会的时候啊，一面建立教会，但是并不是完全等到他很成熟才继续去建立新教会，因为停留最久的一个教会也不过三年啊，也不过三年。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说，一个教会开始三年的话，你站在驻堂牧师驻堂三年，你还是很年轻，你觉得还是这个教会还是很嫩啊。但是保罗呢，事实上呢，他建立一个教会，培养少数的长进的信徒啊，他们做长老，负责这个教会，他继续往前，再建立信徒。那就是说呢，事实上保罗呢，是一面建立新的教会，一面让这个教会培养长进。那当然， 保罗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人才缺乏啊。那如果我们今天说人才缺乏，我想保罗那个时候人才也一样缺乏，因为他建立了新教会啊，那么他没有多久就走了啊，一年半年就走了，一年半年你天天讲道吗？也不会一年半年了啊。那么那些信徒所受的培养啊，也是很有限度的，对吧？那么但是他呢，再走了，往前走了，再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一面建立教会，一面呢，用他的书信去勉励教会，用他的书信呢帮助这个那些信徒怎么样的治理神的家，或者是他的同工啊。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教会的发展呢，就是可以说是一面向外，同时又一面里面呢增长。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呢这个差传的侍奉啊，是神给普世教会的一种使命，我们大家都应该负起的一种责任。我们没有这个看见的话呢，那我们当然忽略了这个使命。而忽略这个使命呢，就是今天教会不能够有能力的原因。因为下面那个应许啊，是根据这个对我们对这个使命的遵守啊。他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常与你们同在，是根据上面，你们往普天下去，啊，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教训他们遵守。教会失去神的同在呢，那么我们只好凭我们的方法，凭世界的手段，那么当然教会的发展就慢了。所以我们差传的。”侍奉呢，我们应该看见主这个大使命是给普天下教会应该有份。这个普世界的去传福音的大使命呢，也是给一切对这位耶稣基督有很清楚很坚定的信仰，有一种属灵的意向和看见的人。因为那一次时候，耶稣跟门徒在约定的山上，耶稣才把这个大使命给他们。而那些到约定山上的那些门徒呢，耶稣要他们非常坚定的相信他的复活，因为还有人怀疑啊，在约定山上的时候还有人怀疑啊。耶稣就进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这个会合啊，这个在这个约定的山上的见面，是要这些来到山上的门徒啊，看见这个复活的主，从主那里领受这个使命。而且呢，他们对于基督的复活绝无怀疑，那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信仰非常坚定啊。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做差传的侍奉。第二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二节。这节圣经我们是大家所熟悉的，保罗说过，前书二章二节：我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并他钉十字架。这一节我们常常听见的钉节，就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他的成功的秘诀。保罗不是没有学问，有哥林多人正是注重学问的，他们讲究智慧嘛，希腊人啊，犹太人们要神迹嘛，信里面求智慧。而保罗呢，有要讲智慧，他有，但是他对哥林多人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保罗这样定那个主意以前呢，他已经衡量过了，他已经思想过了啊，他已经考虑过了，这个世界的学问绝不能够代替耶稣基督，所以他才定这个原则。所以这个我们要做差传的侍奉呢，我们应该效法保罗一样，这个专一的高举耶稣基督，不是高举自己，也不是高举自己那个团体。差传侍奉啊， 可以把我们的眼界扩张很远，但是也不是没有矛盾。当信徒真正的看见这个拆船之后的重要，他们愿意把钱奉献出来，成立一个拆会，支持国外的海外的宣教工作。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很可能啊，就是对于一个教会来说，它变成是很容易是去发展他那个教会的这个事业。对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试探，是他个人工作的啊这个更伟大的成就。但是拆船的侍奉不是传扬自己，不是传扬我自己，也不是传扬我这个教会，是专一的传扬耶稣基督。保罗他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因他钉十字架，他不是传他和他的同工，传耶稣基督。所以拆船呢，不是宗派的扩充，拆船是一种侍奉，是把我们警戒扩到更远，可不是要把我这个派别的势力扩大的更大，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海外布道，有一次一个青年人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意思。他说啊，我们新加坡呢，差人出去，比方说到印尼，那么就是到海外。那么印尼如果差人到新加坡呢，那也是海外啊。那么假如菲律宾派一个人来，菲律宾是海外了啊。我们派一个人去菲律宾，我要派到海外，哪里是海外啊？今天这个。这个交通啊，这条件呢，已经把这个海外这个地理的界限呢，都弄得很模糊了，是吧？哪里算海外？你说？那么这个拆船的事情对我们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说住在远方的啊，那么你这里到别的地方是远方，别的地方到这里也是远方啊。那么拆，但是这是神主的吩咐啊，我们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个最高的意义是在拆船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注意到别人的工作，破除这个宗派的界限，互相帮助，照着我们心灵的负担啊，我支持你的工作，你支持我的工作，把这个工厂啊，把这个工厂这个界限呢，这个观念呢，模糊。我说不是，是宗派的观念模糊啊，撤出了这个宗派的这个墙。所以，如果拆船的侍奉是一种宗派的扩展，我以为刚刚好是跟这个拆船的意义相反，因为拆船的意义实在是在主内相通。啊，否则的话，你哪里叫海外？安提阿。是这个拆船的教会，刚才啊我们同工都提过，安提阿差遣保罗出去传福音。那保罗建立的教会是不是安提阿支会啊？安提阿差他们出去，他们建立教会，他那个教会是不是安提阿支会？他那个教会啊，在那个教会建立了，当地的教会就是当地教会啊。所以你如果看见圣经，他们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呢，他们做拆船的工作了，他不是把这个安提阿这个会扩张，不是，是扩张耶稣基督教会。就是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人力物力上可能他们定了这个力量，可是他们没有那个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派系的一个观念，没有。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中国华人来做这个拆船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在做拆船的工作的时候渐渐的又建立起很多华人的这个宗派啊。我们做了，从前有人他们到我们中间传福音，他们是也许不是一定有心要这样做，但是事实上形成很多的宗派。那我们现在要做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这样？所以保罗说，他定了主意，只传耶稣基督和他定十字架。 非常点。当我刚才说过，我们有了这个经济的力量，可以拆派宣教士，或者是从事开已经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影响力的一个集团，啊，这是一个试探。我们有了这个力量，但是我们不是建立我们的势力，不然呢就变成这个宗派的扩张，而不是教会的建立。第三，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29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29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是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话。28节他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这里有种族的问题，有阶级的问题，有男女的问题。保罗第二节圣经呢，就是说在基督里啊，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没有男女的分别。拆船的侍奉啊，是应该打破种族之间的隔膜，阶级中间的隔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开始做拆船侍奉的时候，在我们这些人的观念里面，应该没有种族观念，应该没有阶级观念。福音最早的敌人是种族优越感，犹太的种族优越。保罗所到的地方啊，专门找保罗麻烦的是犹太人啊。虽然我们看保罗传福音啊，到处受人家逼迫，你如果看清楚，那些搞动人家来逼迫的是犹太人啊。为什么犹太人整天跟在保罗后面，好像是冤魂之战呢？啊，你到哪里，他跟在哪里？因为啊，犹太人有很厉害的优越感啊，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选民，你们外邦人怎么狗啊，你们是狗啊。那外邦人怎么可以接受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你可以先做犹太人啊，你做犹太人才可以接受的，就要受隔离了啊。这个受隔离差不多等于犹太人一样啊。所以保罗所到的地方有整天的隔离派跟着他啊。虽然在这个使徒行传15章啊，这隔离的问题好像在耶路撒冷大议会呢，好像已经啊解决了，但是实际上隔离派的跟着保罗的时候没有解决，一直还是保罗到哪里，这隔离派的异端呢还是到哪里搅扰他。就是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还是在写这个腓立比书啊，他还是警告腓立比人说要防备犬类，防备枉自行恶的，防备犬类，防备这个行恶的，把这个很厉害的话来提醒腓立比教会防备这个行恶的。因为犹太人有很厉害的这个优越感呢，所以他以为说外邦人是没有资格接受福音，而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就是把犹太人的优越感推翻的啊。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很当然不是说只有保罗啊，其他使徒也传的，但是保罗很厉害的给那些犹太人看见，在耶稣基督里不分犹太，不分希腊人，不分男的，不分女的，不分自主的或者所有的。那这样呢，岂不是把犹太人可以拿来夸口的很多优点呢一笔勾销，所以犹太人气死了啊。犹太人总是呢很不高兴保罗所到的地方逼迫他。所以福音最早的敌人呢是种族的优越感。那么提到这一点呢，我想我们中国人同工呢多少有一点这个认识，就是有的西教是不说全部，有的西教是有点优越感啊。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相当敏感，相当的强烈的这个反应会有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渐渐的成为宣教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别的民族我们有优越感，好像那些西教士一样？我发觉中国人对于这个有一些所谓比较小的国家或者新兴的民族，我们还是有优越感的啊。我们对于这个印尼人、对菲律宾人、对马来人，跟这个西方人对我们是不是一样啊？怎么样？ 这个音乐感没感觉的人啊，没感觉的，好像呼吸空气一样，你除非特别注意，你才知道原来你在呼吸。实在音乐感呢，就是一种较闹的醉，化成了你这个人了，跟你合起来，所以你不知不觉有这种感，有音乐感，所以实在有较闹，跟自卑感一样的，没感觉。所以，当我们要拿起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在神面前有种谦卑，真正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那个合一，理性合一那个事实已经是一样的那个事实，我们这一个事实要建立成我们的观念，我们才能够真正做这个开创的工作。那保罗呢，他不但是种族方面，他也是在阶级方面，他实在没有阶级观念，虽然在他那个时代是允许这个奴隶制度存在的，但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曾经救了一个人奥尼西姆啊，是腓尼门的奴仆，保罗待奥尼西姆啊像待儿子一样，在圣经里面被保罗称着他儿子的他不没有多少人啊，没有多少人有这个福分有这个资格啊，提摩太啦提多啦啊，这个都是奥尼西姆，这保罗很清楚称了我腓尼门的儿子，要这个腓尼门呐、啊，要好好的待他啊，他如果亏欠你什么呢，跪在我的担上啊。那保罗对待奥尼西姆那一种的真诚，那一种的爱心，就反映出保罗跟奥尼西姆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阶级的一个观念存在。我们今天看那个腓尼门书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不很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当时，使徒在信徒的心目中那个地位非常尊重。刚才黄牧师提到教会的几度问题啊，如果那个时候使徒们在信徒的心目中啊，就是有崇高的地位啊，啊，你说你要罚他，他不罚你算好了啊，你赶他出去，他赶你出去啊，啊，你不是敢罚信徒啊？那使徒在这个信徒的心目中很高地位，这时候啊，我们看圣经也很容易看出来。对于一个奴仆呢，在当时的社会的制度来说，这个主人简直对这个奴仆有任何的权利。所以奥尼西姆那个地位和使徒保罗这个地位实在差太远啊，差太远。但是保罗跟奥尼西姆信徒上就没有阶级的这个观念存在啊，大家福音在那个基督里面呢，看他只是弟兄一样。所以真正的我们的思想要被福音化了，被神的道化了，以至于我们像基督一样啊，无论是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人，我们能跟他们一样，能够看见这个基督里的关系多过别的关系啊，超越过一切的关系，那么很自然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啊做这个拆船的侍奉的工作。为什么那些宣教士会有优越感？因为宣教士啊，在没有去出去开出去以前，可能受到一种的宣传，就是说他要到一种比较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比如说或者是有些地方没开化，或者有些地方是很需要福音的啊，他这个他自己甚至现身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存这一个心，这是使他蒙福大的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有好些地方宣教是去的，的确是落后啊，的确是在这个文化上或者是什么都是比较落后的。那既然是这样的，他去到哪里很自然有一种自己比他觉得优越的这感觉，这也很自然产生啊，很自然的产生。所以当我们要拿起这个拆船的侍奉这个动作的时候，无论我们要到什么地方，要被拆到哪里去，我想我们在心理上应该有这个准备，不是我们帮助了人，所以我们比人家优越。我们在基督里是一样的，若因为我们先接受的恩典，我们现在应该有责任把恩典给别人，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观念思想的训练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才能够消除这一种优越感。那么事实上呢，不只是宣教士向外宣教啊，就是内部有很多时候我们个人会自己造出一些我们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啊。 讲半天，结果也许讲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最好。那么这个还是那个根源啊啊！我虽然有很多人在拆墙控制，可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人，那么这一套还是一样的，还是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从教这个，这样才能够让耶稣基督真正被高举。第四处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一节读到十三节，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就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这里我是借用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对哥林多人说的。他说我向你们呢，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这里有两方面，口张开，第二方面心宽宏。保罗向哥林多人口是张开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向他们是坦白的，有什么我就讲；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向他们是勇敢的，有什么都敢讲啊。哥林多人呢，向保罗成了坏心眼了啊。虽然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没有受他们精髓，可是哥林多人呢，我们看后书后面呢就知道，还有人以为保罗是用心计牢笼他啊。你这个保罗是耍手段的，你不要钱呢，不晓得以后要不要了，现在不要了啊。所以保罗啊，就知道这哥林多人的心眼很坏啊，所以你不要他们薪水，他说我从前不累着你们，就是以后也不累着啊，你安心，我就以后再来也是不会收你薪水，你放心的。那保罗向哥林多人口是张开，那有什么我向你坦白，也是向哥林多人很勇敢地指着他们错误，很勇敢。另一方面呢，保罗的心是宽宏的，那意思说他能够容纳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能够宽恕哥林多人的无知啊，他的心很宽大。我们可以借用这一句话呢，用在我们拆船的侍奉上。拆船的侍奉应该有张开口，有宽宏的心。假如我们没有宽宏的心啊，不能够做拆船。有的教会没有看见这个拆船的需要，可能是传道人的原因。传道人的心太狭窄啊，现在这个教会的奉献都不大，个人再奉献到外面去，那我这个薪水都没有了啊。所以传道人自己啊，你都不大放心啊，你叫薪水去做拆船工人，这个一拆一船的我啊，等等把我的船套了。传道人本身的眼睛近视，心也狭窄啊，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呢，神的工作呢，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算盘来算的，不是。信徒也不是没有力量奉献。你新加坡来说，你说信徒没有力量啊？我想新加坡的有钱的人也不少，就没钱的也有力量，你别想有钱才有力量，是吧？问题是，他也没有看见那个价值，觉得我值得把这个钱拿出来。问你一下。他没有觉得说我值得把这个钱来，我为什么拿出来，这任何人是这种想法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让信徒看见这个拆船的责任，这个属灵的意义，那么他愿意为主来奉献支持这个工作，使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教会，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普天下很远的地方有份，这个是神本来的心意。当信徒在那里顾念远处的教会的时候，他当然也顾念近处的教会。这个已经有很多事实，好像这个多伦多的灵动教会啊，灵会菲律宾的灵会堂啊，香港西部论坛这个宣道会神牧师那个教会，还有别的一些好些的这个已经施行拆船的侍奉的教会，他们差不多可以做这个见证，就是当他们开始这个拆船的侍奉的时候，他们本身没有受到影响，不但没有受影响，可能还地区情况还更好。因为信徒啊，他有了负担了、啊、他神的工作有了负担以后啊，他顾念到远方的这个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也顾念到自己牧师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宽宏的心，还有呢要有一个张开的口。这个张开的口是什么？敢传讲真理。我们差人出去是传福音的，传真理啊，不是迎合人的欢喜啊。如果只用迎合潮流的需要，没有需要人差人出去了。你花钱差一个宣教士出去，结果他不是传福音，只是做一点社会服务，那完全是失去了那个意思啊。所以口应该是张开。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使徒保罗那一种心，也是那一种勇敢。张开的口红 和这个宽宏的心，也用保罗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也运用在另外一方面。保罗对他个人，他的心是宽宏。保罗对于真理的受别人的弯曲呢，他的口是张开的，他是严厉责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说有的人传福音呢是出于嫉妒纷争啊，有的是出于好意。那么这一等人呢是出于嫉妒，要增加保罗的这个会所的这个苦楚。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他是传福音呢，或者是出于竞争还是什么？保罗说，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我都欢喜。那保罗的心是宽大的。啊，甚至明明人家是为嫉妒为纷争跟你保罗比赛，好了，现在你保罗啊下了监牢了，我们拼命做工了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把你赶上了，好了，你就做了啊，我保罗还是欢喜啊。那就是说保罗心是宽大，因为这些人是传基督，他如果是传基督呢，我保罗啊根本来就不是要争第一的，那么你要争就争呢啊。保罗心是宽大，错误异端这个败坏的信仰，这是非常严厉。我想我们应该有保罗这一种的张开的口和宽宏的心，对我们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利益的得失、个人的声望的打击啊，应该像保罗一样啊，心是宽宏的。你要真的真，我不也不是真理，也不是真理。但是对于信仰、对真理的错误，我们却是严格的。不是马马虎虎的。我看今天教会差不多刚刚相反，有的时候对真理的错误我们是含含糊糊的啊，算了，不要生事啊，不要麻烦了。但是对于个人的得失的，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应该刚刚调转过来就对。第五处，马太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是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说的话，第八节，第十章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白白得来的，白白的舍去。这里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原则，就是完全奉献的原则，就是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那是不花钱的原则。那就是说我们做拆船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的认识，在这个钱这一方面，在这个给与受这一方面，应该有一种的正确的观念。刚才我们提到好像说我们恐怕这个奉献的钱呢、啊、用在别处我们自己缺少，这个也是钱的问题啊，对这个钱的观念的人问题，事实上这个观念很影响我们的工作的。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我们领受福音是白白的得到，和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也是白白的传出去。那么这个白白的传出去呢，就是不带条件的传出去的意思啊。这个关系到我们做差传工作的时候，那个我们会定下什么样的原则来做。腓立比人呢曾经送钱给保罗去传福音，当然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建立的，那么保罗在腓立比工作的时候，我们相信腓立比教会供应他。但是后来保罗离开腓立比，使徒行传是六章保罗在腓立比，17章一直到帖撒罗尼迦，18章到哥林多。 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呢奉献给他。很可能在哥林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也是奉献给他，因为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说，这个马其顿的弟兄啊补助了啊，他所缺少马其顿的弟兄补助，这个应该是指腓立比。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保罗在腓立比人攻击他，那么这个好像是你替我做工嘛，我给你钱了，怎么样？但是现在保罗不在腓立比啊，他不在腓立比了，他啊好像牧师走了啊，牧师走你还给他薪水啊？啊，这个腓立比的信徒还给他，那么这个给是什么？这给不是因为他在不在这里工作的问题了啊，这给就白白给了，怎么讲？奉献，这是奉献，这个给就不是公价的意思，是奉献的意思。所以腓立比教会啊，他用钱支持保罗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传福音结果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又不是腓立比的智慧啊，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不是白给吗？你白白得来嘛，啊，这就白白给出去了，啊。后来呢，保罗他到哥林多传福音，那么保罗又不是哥林多人信的，那不是白传吗？啊，不是很短时间啊，起码也有一年半了，那保罗不是白传吗？你白白得来吗？是白白给出去了，是白白给出去了。你保罗这边传呢是白白传一位啊，腓立比那边给了一位白白给，两个都白白啊。不是呢，保罗是白白受，那么他也传的时候他也不白白传啊，那些问题就发生了啊。那么这里他是很和谐的，保罗传是存一个奉献的心，我传福音给你个人个人，我不收你薪水，甚至他自己搭帐篷，他自己支帐篷，那个意思就表示保罗在哥林多这个一年半的生活里面，不一定这个外面的教会供给他是很充分的，是吧？因为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的钱呢不会很多，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腓立比人怎么样供给保罗，他说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来送钱给他啊，供给他。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呢，从使徒行传可以查考的呢是三个安息日啊，那有人认为他不止的，不过圣经说三个安息日，三个安息日里面呢，腓立比要一次两次送钱给他，那么他一次送多少钱？没错，不过三个礼拜要送两次的话，你说多少钱啊？会不会$10,000啊？这$10,000是一年两年呢，会不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送两次啊？他三个礼拜送两次钱，每一次都不多了，就是说啊，这腓立比根本就不是很有钱的教会，不是很有钱，他还是给保罗一次两次送去，那保罗也不够，他在哥林多嘛，向哥林多人做工，他可以跟他收钱吗？他不要，啊，甚至他自己支帐篷也不要，那白传呢？他白传，所以这个传的人这一边呢，他是从白传的心去传，给的人这一边呢，他是从白给的心去给，啊，那这是一个和谐的，这是一个和谐啊，而这个对于钱的观念呢？大家都正确了。其实这个啊，我看好像这个福音会议或者是神学会议没有专门讨论钱的问题，实在今天我们很多工作都是钱影响我们，我们请什么讲员有时候想想钱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决定什么聚会，我们有的很多时候都是钱在支配我们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于这个钱的问题，到底怎么给才是正确的给，什么态度给才是正确的给，怎么样受才是应该受的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啊。那保罗在这个他传福音工作上，我们看见这一方面他们实在是跟初期的教会啊，大家都有正确的认识，你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主耶稣在这个路加6:38，他曾经对门徒这样说，你们要给人才有给你们的啊，并且呢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这个倒给你们啊。我们知道这个从前如果买什么米的还是买什么豆啊，是用这种斗啊是放来量的，这个量的时候啊就是装满了啊，一块一个吃还是一个什么一薄啊，就平的，那么就对了，不可以尖，不可以倒到尖啊，不可以摇，那摇了就会多了，多很多了，但是上尖下流还有连摇还有带按啊，你如果给人呢，那上帝要给你，怎么给呢？还要摇，要按，还要上尖下流，这样倒在你怀里。所以我们给人，神就给我；我们不给人，我们没有资格向人向神要。我们是专门扣住神的恩典的，我们没有资格 说我的神是慈爱的，我们凭信心求什么他给我，凭什么给你？这个人是刻薄的，这个人是啊，是这个把神的恩典留住的，神不应该给你。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就是愿意给的态度。第六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五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对不起，是三章不是四章，三章四五节，三章四五节，可能那个讲义上也写错了。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注释和根基，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宣教士应该明白教会真理，应该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行事。刚才王牧师就提到关于教会的建立，当我们做差传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应该留心到所要建立的教会按照什么样的样式来建造。我说的样式不一定是注重这个仪式，但是我们应该让我们要去这个开始的工作的时候，给这个宣教士或者是我们这个教会，对教会的建立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有我们的亮光，有理想，有圣经的理想。今天教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呢有样学样啊，不管圣经怎么样，反正别的教会是这样，我们又是这样呢，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嘛啊。其实我们有些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不能改的，有些传统是很多年很多代是这样传的，可是这个传统如果错误我们可以改的，为什么不改的？那如果是开始拆传侍奉，开始新的教会建立，那是改革最好的机会啊。老教会你说这个我们多少年是这样的啊，你要改的很难的，那新教会应该是最容易改的，但是有的时候新教会还是照样的，照样的连坏的也学了啊，好的固然学，连坏的也学，还是跟那个老样子一样，一建立起来，新教会就变成老教会的样子啊。所以我以为当我们开始这个拆传侍奉的时候，应该更留心这个教会的真理的认识，使得我们所建造的教会过去的毛病没有了，以后的好处有啊。初期的教会宣教士是第一流传道人啊，使徒保罗啊，你这个几乎没有第二个宣教士有这个使徒保罗这样伟大的。留守在安提阿的倒不是顶呱呱的这个传道人呢，出去传道的倒是第一流的啊。那么你看见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啊，他不是自己留守，他助手留守，他再去建造，是吧？所以初期教会所建立的教会呢，那是很精通这个圣经的道理真理，有丰富灵性经验的这个保罗，他亲手去建造，然后留下助手来维持，而他呢常常去巡视他们，巡视指导他们，或者是写信去指导他们。那所以这个原则应该我们应该今天注意，恐怕可能我们今天是刚刚倒转过来啊，刚刚倒转过来，那么也许我们觉得是很难做得到啊，因为今天这个教会就是啊，比方一个神用的仆人呢，他就是越来越忙了，他根本不能够分开。起码我以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假如我们派宣教士出去传道，应该有一个组里面很有经验，真理工作方面灵性上有经验，经常去看他们，指导他们，在工厂上现场指导，这就是训练。这个工作应该预算在这个拆传侍奉的一个正常的预算里面，不应该被当作一种附带的开销。这样那个啊，那些被拆出去的人，就是年轻的啊，这个宣教士就比较能够少出毛病。拆传侍奉有可能形成一种坏的副作用，有教会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你帮助啊，不过你来帮助我做做一善啊。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是这样， 他根本就有力量，但是他接受了别人的教诲、别的帮助的时候呢，那么糟糕了。因为啊，他一年有两次都是开会的人去帮助他，那么那个宣教师去到他们中间呢，也很有爱心啊。所以啊，以后他找传道人是找什么样的传道人？要找一个不必给他薪水，而且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还常常能够给他好处。他说：“这个传道人我们需要。”那么我想这糟糕了啊！如果是我们这个拆船工作拆到这样的糟糕了啊！事实上有这个要存在。如果一个宣教师不认识真理呢，他又发生另外一种作用。我提的也是事实啊，我不说出来哪里。有一个人，他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有人呢愿意奉献1000块钱，也比如要起礼拜堂，他就答应他一个职分，永久财政。他奉献1块钱，给他一个永久财政。好了，那么这小地方呢，这个人走了。你这个永久财政是怎么样管财政呢？从来不来聚会，从来不来聚会，怎么管财政？他每个礼拜有人替他收了，然后把这钱交给他。他就圣诞节来一次，但是永久财政，他还是永久财政。后来啊，传道人去到那个教会去传福音了，最头痛就是碰到这个永久财政啊，他给拦阻这个教会就永久财政啊。那么你看见那个开始那个所谓创办人呢、啊，所给人的麻烦是多么深远的麻烦啊！所谓教会创办人创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拆船的侍奉上呢，我以为呢，我们不能够不注意这个宣教士的本身，他的灵性，他对真理的认识，甚至于他这个得救的生命的问题，不能够忽略。起码这个宣教士对教会真理有起码有的认识，也对侍奉的意义有认识啊。所以怎么样分辨一个基督徒是一众基督徒或者假基督徒，起码有相当的认识。那么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在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奠下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呢，就可能呢会引起更多麻烦。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加拉太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喜欢吗？我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做拆船的侍奉，不能忽略这个最熟悉的经句。我们要专心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我们的工作如果能够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那个很简单的，就是你要做实在的工作，不要做虚假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提到金银宝饰和草木活结两种工程。金银宝饰它的特点就是有实在的价值，有实在的分量，虽然体积不大，但重量很大，经得起火，经得起水啊。金银宝饰有重量，有价值，不怕火不怕水，经得起考验。草木活结呢，就是拼命大，是吧？一个用草这个炸一个人嘛，就是很大了啊，但是不经火也不能经水，表面的。所以那两个工程就是主要意思，就是分别在这里。做拆船的侍奉，要尽量的避免虚假的工作，做实在的工作。本来任何的侍奉都应该是这样，不过拆船的侍奉更可能趋向于虚假。为什么呢？因为你做拆船的侍奉的时候啊，不能少的一样就是做报告啊。为什么呢？是拆会啊，你要决定这个宣教士是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或者是应该调动他什么工作，你不能没有报告，这也是事实了。因为你在教会里面的人如果没有报告，怎么知道他外面做什么了，是吧？这需要报告。这个报告中间呢，就有很多问题了。你不能没有报告，但是报告会报告的人跟不会报告的人，这个距离就差很远啊。这个亏可能吃很大，吃得很大，占便宜可能占得很大的啊。对于宣教士方面，我以为他应该有这个认识，就算是吃亏啊，也不做夸张的报告啊。我们应该把这个算在分内，我们的报告不能够引起人家注意啊，但是最要紧他是不是实在。如果不能够得到我的差会的这个赏识，我们应该算在分内，这个被人家轻忽以至于认为你不能合用了，这个是我分内宣教士应该受的苦楚。你把这个价值算在里面，你才能够做实在的工作。 对于参会来说，参会也要做报告的啊，也不报告我们随奉献啊，你这个参会，哎，你参多少人呢？你们宣教士在外面传道传的什么工作呢？啊，你没报告的话，信徒怎么支持你工作？你做半天我奉献了，你也不晓得做什么出来。所以参会本身呢，他也要做报告，也可能虚假。为什么可能虚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被工作推逼着，比方你这个工作已经进步，一直在进步，进到一个程度，你不能够退了，一直要进啊。事实上，有的工作你发展到一个程度啊，是没有进得变快的啊啊。那么这个就有这种情形了。如果是我去年的工作成绩是100嘛，今年不能够84的啊，今年起码也有100或者101嘛啊。那么有这种趋势，就会形成夸张的报告啊，这个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会形成。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些这个聚餐会啊什么。照相机大大，声音小小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他们报告啊，就是就很多夸张。其实我们真正做的时候啊，也很留心这个，很可能我们还走了老路一条，啊。那么说回来的就是，我们实在要注重实在的工作，不注重虚假、夸张。基督徒到底卖不卖广告的呢？我想卖。不过我们的广告应该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以讲真话不讲假话，对不对？那么你有一个人有长有短，你讲好的嘛也就也是实，这实在是好啊。他有戴的眼镜是就是戴眼镜嘛，对吧？你讲实在的不算夸张，不算错。宣传的现在这个大众什么传播，如果你说不要广告，糟糕了，他这个但是我们的广告应该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讲假话的，不夸大，是这么多我讲这么多，我讲讲的是真的。这个没有不对，是吧？所以我以为在这一点，我们应该能够到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能够吸收、改正那个弊病，防备那个弊病产生。因为我们是在侍奉，这个侍奉神呢、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假如我们有一种虚假、夸张的成分在里面，撒旦就讥笑我们。虽然我们在人面前做到什么程度，魔鬼在背后是讥笑我们。啊，就是你失败，你才是要。说大话了，是不是？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一次我在，那很多年我在神学里面还在读书，我在这个四川那个贾一鸣牧师那个神学院，读书，我1945年进去的，那时候刚刚做新同学，就派到一个地方去跟一个同学去实习，不是派的这个，我们自己去实习工作，我们到乡村去，因为在内地那个时候啊，可以随时街头不知道什么地方随便你站起来就讲的啊。比较自由，比较方便，不像现在如果要街头布道要拿准证什么东西，没有这么啰嗦了。我们两个同学去布道，回来以后啊，那个同学做报告，哇，大家都很受感动啊，就是很觉得这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我在下面听，越听越没味道，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去，实在那个工作没有做得这样好，没有，实在没有啊。但是他这个报告实在是每个同学都会受感动的，大家会讲。那个事情，因为我刚刚奉献不久，那个在神学读书，那个印象很深。我就说，这个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分别，是不是？啊，因为很多人实在受感动了。那么他的感动从哪里赶来的？啊，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侍奉神，不是得人的欢喜、得人的心。所以在差传的侍奉上，我们实在要觉察实地，根据实在。的工作的进行，而尽量的避免这个虚假的报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虚假的报告就是罪恶，就是羞辱神，在属灵方面、灵界方面羞辱神。我想这样才是华人这个差会的一种可以建立成我们的特色，不然的话，恐怕这个差传的工作就不能成功。最后，我用一节圣经做我们结束，《哥林多后书》的4章。第5节，4章第5节，后书，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应耶稣做你们的门徒。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愿我们的差传侍奉只拿定这个目标。